想讲的，讲你想听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欢迎收听《迎刃而解》，新年快乐，耶！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天，哇，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又虽然在那个就是惆怅说，哇，怎么2023年那么快就过了？哎，可是又迎接了2024年，就是你知道，新年新希望，就感觉第一天就会充满着活力跟朝气。但也不一定啦，因为如果你昨天跨年跨完又很累的话，
你还没醒，
还没醒，对，所以其实此时此刻我也还没醒，不一定，应该不会。
我说你可能已经喂过奶了，
对，不知道大家是跨年是怎么过的呢？像我的话，我应该就会是在家里面过，就是抱着儿子，然后看电视跨年晚会的转播。
他第一个跨年呢、欸？
他第一个跨年，没错，所以他一定要在我身边，但他可能不会醒的，因为以他的作息，他大概八九点喝完奶之后就要准备睡，但这时候通常很欢，就是你知道大魔王的时刻，就是他很累可是睡不下去，然后就会一直不断的大哭，然后大概要欢到大概十点十一点的时候他就开始睡，然后睡到十二点的时候呢，我就会再喂他喝一次奶之后就哦就可以睡到五点。所以在我在跨年的时候呢，也就是要即将到十二点的时候，是他正在熟睡的时候，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把他挖起来，就
说：“
哎，你要回我醒了起来，你看电视有烟火烟火。”然后他
感觉会整到自己，
对，好像会整到他，但是我一定会抱着他，就是跟我一起看，然后跟我一起倒数，就是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四、三、二、一，然后就2024 Happy New Year， 这样就是我可能在家里面就是。不会太大声的欢呼，就是看他状况，如果他醒来我就会大声欢呼，就是看电视转播的烟火，然后看完之后呢就赶快泡奶，然后希望他再可以睡到五点。
说不定附近会有人放那种零星的烟火，
可能也会吧，对，但是就对不知道，因为他也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听不听得到那么远。但是我最近发现他有点喜欢看电视了，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客厅喂奶嘛，然后他喝一喝，因为你坐在沙发上，然后你抱着他喝奶，然后喝奶瓶喝一喝，你就会发现他的头就渐渐这样转向面对电视的那一边，然后如果不小心我们有打开电视的话，他就盯着看，然后如果你正在看电视，你不知不觉你没有注意到他已经转头了，这样，然后一低头，
你
怎么在看电视？
对不对？
对，然后就把他转回来，好几次哦，就把他转回来之后呢，哎，他自己又这样嘟嘟嘟就转过去了。他就把头转向电视，
正常。
所以我觉得电视到底是这不知道什么迷人的魅力，电视、手机、iPad 应该这种对于小孩而言都是有像黑洞一样的吸引力，我觉得。
因为他们那个第一个色彩鲜艳，第二个里面东西动得很快，
动来动去，对不对？
小孩的眼睛很容易就被他们吸，
就抓住他们的眼球。
所以不管他看不看得懂，听不听得懂，或者是了不了解上面的东西，没有关系，上面有东西让他们就跟着一直看，就像猫玩那个红点一样，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对，但是我就是有想说，反正就越晚一点让他接触啦，因为现在他真的是看不懂啦，所以就是尽量都不要给他看，这样。
对对对对。
那你们今年跨年要怎么过？小凯应该比较精彩吧？
对啊，
跟朋友去新竹，但我也同时跟家人约在新竹。比如说我前面几天跟朋友过，中间跟家人过，但是我觉得我每年的仪式感就是我会去现场看烟火。
新竹有啊。
我会回来台北，
台北的101吗？
对，而且因为我去年就很刚好，我去年其实是跟婷真姐一起跨年的。
真的？怎么那么巧？
就她邀请我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看烟火。
神秘的？
对，就可能
私房景点那种。
对，私房景点，然后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因为这两年好像都下雨，
对，
所以那边是不会淋到雨的地方。
哦，真的啊？是某人家还是一个公开的地方？
公司吗？
就是某一个建筑物里面，
哦，建筑物的里面，这样可以看。好酷哦，因为那个时期，如果那个时间点，你知道那个信义区那边太
可怕。
他那也在信义区吗？
也是，就正好在对面。
对，因为你要很早就进去，然后
你就进不去。
烟火完之后要再隔很久才能出来，不然你出不来，你车子别想动，都是人在走。
所以看完之后我就会不推荐大家，因为通常开车或自己骑车的人比较少，但你搭捷运又会塞人，
对，
所以我通常看完我就不会直接回家。我发现很多人会去预约那个桌游店，然后就打到天亮再回家。对，真的， 我去年就这样，
让我打麻将打到天亮我还能理解，桌游电脑玩到天亮因为出不回不了家，所以我干脆玩桌游。
对啊，你就不用跟大家一定要在那个结束的时候一起回家。
哦，有道理。
可是为什么要去桌游？
我有一年呢，我是就是唱了我唱跨年，但是好像没有到倒数，没有到倒数那个时刻，然后我就表演完之后呢，我就要去也是朋友家在信义区，我都不知道那边那么可怕，
很可怕，
对，
我整个塞都塞不，然后我超惶恐，我想说眼看就要倒数，我不会在车上倒数吧，就还好没有，就
还好还是来得及，
其实我有点忘了顺序到底怎么样，但反正总之我就记得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的信义区就是路上都是人，
是
满满的都是人，好
可怕，能站人的地方都站了人了。
对，然后讲到这个101烟火，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还没出道的时候，我是有追过一次101烟火的。
现场看吗？
现场看。
哦，那也很厉害。
但细节完全都不记得，跟谁也不记得
了，
然后有没有排多久，然后几点去什么的都完全不记得，但我只记得捷运。因为你第一次在超过12点以后的时候做捷运，好像我啦、我第一次超过12点以后做捷运，然后那种感觉就很新奇，就是通常可能越晚捷运上是基本上是没人的，就没想到那个
时间点是做不到、
就是、
做不上去了吧，
对，满满的都是人，然后你就觉得哇，有种跟大家一起就是哇，我们都好年轻，我们都不喜欢睡觉，然后都一起跨年，然后迎接新的一年，那种很热闹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很兴奋。
对，
在我大一，对，在我大一那一年，所以小海还青春呢、
啊。对啊，还有这些热情去冲这个，
对，
很棒啊！我觉得这样才有跨年的感觉，
是才有跨年玩。因为我就在想说要约那个跨年，想说，哎，既然跨年，有没有朋友有什么要约这样子？我就问身边的友人，就大家就是都很意兴阑珊，就说大概就看电视吧，就是每个人就跟我说就是没有计划、欸、没有特别想要干嘛，就是可能看电视，然后我就说哦，那既然看电视那就来我家看吧，因为毕竟今年是腰果陪我们跨年的第一个跨年嘛、哦、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啦、现在就是顶着腰果都有第一个意义啦
所以明年的时候就一个很冷静的妈妈跟小孩在家里，
不会、就说这是腰果的第二个跨年哦，你要不要来
每个都要纪念，这是那腰果第一个冬至，一起来吃汤圆、腰果第一个中秋，一起来吃月饼，
哎，就是
这样、这个意思
吗？对，腰果的第一口副食品我也是盛大举办，
这个我觉得还蛮厉害。
我有分享吗？
有，
就我有 booking 小巨蛋，但是他们场地没有时间。
我本来想帮你 book 大巨蛋，可想说那个不太方便。
就舞台这样缓缓升起，腰果坐在椅子上，然后缓缓升起，然后从天空上掉下来的一碗一个那个细胶碗里面装的水，那个副食品泥、
对，
然后灯光一打，然后音乐下噔噔噔噔，
然后就喂他吃
腰果的第一口副食品，锵这样。太浮夸了吧！
你有考虑现在在听的人在摔手机吗？现在应该很多人在砸手机。
好啦，但我就是腰果吃副食品的那个的时间，我大概在两个礼拜前就先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定下那一天。为什么定下那天我也不知道，应该就是我做好心理准备，然后保姆然后做好心理准备。
你要做什么心理准备？
就是反正就要准备好嘛，然后也让腰果大概知道嘛。就也有跟腰果讲，就是、
那他表示
他没有表示什么，
好，
他就继续吃他的手，
好
、然后我也同时间呢就在那个家庭群组里面就跟我家人讲，就跟我爸妈还有我妹讲，然后他们也都很乖的就回说 OK 那天留下来了就是他们就是我都把那天 booking 下来，就大家的时间就都留给腰果，
不错，
然后时辰我也就是我有看，没有看懂名利的，开玩笑的
还要看时辰，真的就过分。
没有，开玩笑的，就是以他那个餐跟餐中间嘛，就是喝奶奶跟喝奶奶的中间，
点心，
然后对，然后晚餐、我们就约在晚餐的时间，大概六点左右，然后就家人就来，我们就准备副食品给他。然后他第一口他吃的是那个高丽菜跟第一口吃的是那个米
十倍粥、啊，
对对对对，就是很稀很稀的那个米粥。然后他就看起来很像浆糊，因为就是很稀嘛，白白其实就是浆糊这样，然后就喂他，然后他好像有点不知道干嘛，
因为他都是拿奶瓶，那你现在那个是拿
嘟给他的时候，他就有点
是不一样的，
反正他都会皱眉，他第一口就是有皱眉，
小朋友都这样子，
对，然后 但好像也还行。然后第一天反正就是吃，就是我觉得是旁边围观的大人比腰果还兴奋，因为腰果根本不知道在干嘛。
对。
然后但我们全部的啊耶，好吃吗？好棒哦什么？然后才讲完好棒，他噗一整口就这样流出来，就是一大你一小口放进去，然后他嘴巴就是舌头跟上颚这样一压，然后噗就这样流出来，
结果吐出来比吃进去的还多。
但没关系，因为那就是要训练他的吞咽嘛，就现在开始慢慢训练他的吞咽能力。然后呢，不知道第几天的时候，反正妈妈本人我呢就很兴奋。我那上网我看，很多人都说那个做副食品啊，就是是很多人就是都没有下厨，但是50%的人就是会为了宝宝做副食品，然后第一次下厨，
而且研究的比那个厨艺大师还厉害。
但我目前是还没有，只是我就是想说，那我就自己也是帮他做。然后在某一天的时候，我就用那个就是萝卜，红萝卜，我就想给他试胡萝卜，红萝卜。然后但本身妈妈我是很讨厌红萝卜，
你不吃，
我不是很喜欢，没有不吃啦，就是不是特别爱。但是腰果爸爸是喜欢的，小徐是喜欢的。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那天就有红萝卜就给他吃。那我们那天可能我也没有打成太碎的泥，我是比较蒸熟之后把它压扁，然后都倒得很碎。
那也还是泥啊，
但是就不到糊状，你知道那天那个是这样。结果呢，他就吃了之后，他就我觉得很像我在喂他吃毒药，你知道还是大便什么的，
在吃毒药给那个，
很可怕。他的那个反应可怕到后来，我都觉得天哪，好可怕。然后又很好笑，就是我那个影片我真的看了大概100遍。他就是他第一口他就皱眉到不行，好像吃酸梅柠檬一样的表情。然后后来反正就是各种狂哭，我看一下这有没有声音。你看他就，
宝宝你好吃吗？
骂人了，
有没有？好像看起来就是好像很不好吃的样子，然后就，然后各种好像哭这样。好，再来这个厉害了，这个是某一口，最后一口。咦？然后我以为他喜欢了。听到吗？
太子天要被
远了，
太子天下被母后喂到吐，
他就不，他本人3次，然后我吓死了，你知道我以为他给丢还是什么的，就不知道、
那个、味道，你是不是喂太大口了？
没有，后来
我觉得应该是，
后来他爸爸就说他觉得应该是那个胡萝卜的味道，就是太
腥，
让他太作呕，对对对，让他太作呕。
因为他平常喝的那个，如果是 小朋友喝的奶，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甜的味道，
也没有很甜，我吃过。
对，可是不会有胡萝卜的味道啊。
对啦，反正后来我就传这个给我爸妈看，我爸妈说很心疼那个孙子，就一直说，哎，怎么没有加一点苹果泥啊什么什么的，
加蜂蜜好了。
反正就是对，他就我就是有为了他的副食品而定下时间。
是是是是，
对，怎么会聊到这个？
就是那个你讲跨年，希望大家有一些仪式感。那我们就讲到第一次吃那个副食品，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现在回到跨年这个主题。
好，回到跨年这个主题哈、我们就是刚刚讲到了嘛，新年就是要充满新希望，人生要有新的目标。然后呢，有一个这个新的词，小凯来分享一下好了，这个什么新的词汇？
就我在做今年的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有上网找一些资料，就我就发现有人在讨论一个词汇叫新年焦虑。岁末年终的时候呢，就会整理他今年做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成长，你去年的新年新希望你今年有做到吗？
啊，好残忍哦，为什么要这样检讨自己？
但有些人就是对复盘今年2023年，
算了，过了就过了吧。
吾日三省吾身，你们现在人家都三省吾身，你就一年省一次都不行
啊。好残忍哦。
对，但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哎，你这样会给自己带来无形的压力。嗯，所以其实可以去复盘，但是不需要想着说，如果去年的新希望我今年没有做到，然后就很去检讨自己、反而会让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其实如果没做到，你也可以看看你今年自己突破了什么、你就会发现，哎，你今年也没有虚度啊，你可能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
对，而且有时候生活的一些小的那个片段啊，可能其实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记下来或记录下来，可能你会忘了。而且我觉得时间的顺序有时候也会忘，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那种反正就是说你去年的今天在干嘛或这种的照片，我就会忘了那到底哪一年。 就你会、是今年吗？是去年吗？还是是几年前这样？我觉得有时候时序会有点忘记，就是一年虽然也不过就365天，可是你就日子这样一天天过，有时候一些对小的片段可能会忘记，所以不代表你今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有时候你去回顾一下，像相簿啊，我觉得相簿就是一件很好的，
它都有时间轴。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哦，原来我去了这些地方玩，因为像我就。对我而言，应该说去年好了，我就以为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因为你就是怀孕了嘛，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最大，然后你又生了小孩，就是你的记忆只有这件事情盘踞。但后来我就仔细一看，没有去超多地方玩。
对啊，你怀孕不是还有出国，
一直飞
到处玩，
对，你还有出国、啊，
好开心哦！我就觉得、好棒，我没有虚度哎，这样
很棒啊，
也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其实生活的这个小片段。它组成了我们这个去年的一年，对，光这样想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了。
这样其实跟刚刚小凯说的那个状况也像，你也是回顾了一年的一些那个，
对，但不用太仔细的回顾，不用去想说哦，我今天到底做今年有没有做成什么事情，然后就是你看一些生活的小片段，就用照片啊，就算你今天就是其实去年去了10个咖啡厅，我觉得也很酷啊，就是你累积的生活的经历。
那因为你就是因为你是挑好的看嘛。那他说的那个生活
的焦虑，你不要悲观嘛、啊、你要很悲观，那你好，你现在讲你要多悲观，
我没有要悲观、啊、
悲观到底讲嘛，你讲自己到底有多悲观，这样听众就会觉得哦好，我好乐观
不是，你只要去回想一下你去年有哪一些事情没做到或没做
好。
好，
那你讲一件你没做到的事情。
好难哦
小凯，你讲一件你没做到的事情。
我没做到，我好像我觉得我过得蛮好的。
那你呢猴子，去年没做到
的事情，就是可能跟我儿子的沟通吧
他才多大，他才学会讲几个词啊。
不是因为我一直想就给他订立一些，就他的可以希望可以遵守一些规矩或做一些什么那个，可是就是感觉到已经岁末年终了，
他还没做到，
就他就是
那你屈服了吗？
他不怕我、
那你屈服了，所以表示他做到了
所以那是他定的目标吗？
他定的目标，
所以他的年度目标就是骑
到
爸爸头上，
对，骑到爸，并且把爸爸设定的规矩一一的突破，冲破他。哦耶，我做到了，你儿子做到了。
所以那这样子，我反省了，就我明年要对他更严厉，然后更那个。
不要啦，
不要不要，
对
不起，开玩笑，开玩笑的。
好啦，那个反正我们这个闲聊完了，然后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我们可以来一些省思啦，或者是给自己一些鼓励，对不对？都好啊。那这个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新年的一个大突破。
对，而且在第一天呢、欸，
在第一天，
哦、
第一天第一次我们要 call out 了，因为之前就有说，我们想要挑战 call out。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做节目就是这样。以前那个我们常上电台或电视节目也是有这种 call out 的单元。小时候我们也很喜欢看这种啊。然后
我
自己，
我说你们自己有去？
一定有。我们去上电台节目的时候一定会有这种，但是有一些可能都是有先。讲
好
也不是虽好，就可能会先打，就是说要确定有没有接电话，
挂在线上，避免是无聊。那我们这个没关系啊，打通就打通、啊。
我们这没关系，反正打不通就失败，有可能就剪掉就好了。
没有，也有可能打你这个不通啊 ，sorry， 那你无缘，我们打下一位。
对，那我们之前有先推广嘛，就请大家就是来信，就是我们想要做 call out， 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形式，不知道聊什么，那就请大家来信，想说，你可不可以具体说想跟娜娜聊什么内容，然后想说什么话，然后鼓励给我们一些鼓励。这样，那我们就来 call out。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的第一次 call out。
有要先，
好紧张，
有要先透露一下这个人是谁吗？在他接电话之前。
好，我选了一个这个呢。
对，
而且他很可爱。他先说他平日没什么在接电话，都睡到傍晚。但刚好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也是傍晚。
其实有一点差哦，搞不好他真的是 半梦半醒间。
没关系，他就说他希望接到我的来电。然后他说因为当初呢我们三个人 SH 有去他家里面的餐厅用餐。
哪里啊？
应该是在垦丁，因为他说这是垦丁大街上的，对，垦丁大街上的餐厅。然后他说他第一个呢就先听出了我的声音，真是爽朗又亲切哦，他说垦丁大街某海产店之女，所以他们家是开海产店的，在垦丁大街上。然后一直以来呢都觉得娜娜的生命目标就是找到真爱，殊不知 哦，括号殊不知长大才知道太难找了，哈哈。嗯，他在笑我吗？
什么意思啊？感觉在
同时也叫娜娜的我，哦哦，他也叫娜娜。
是
吗？是 Natasha 嘛、啊、Natasha 嘛、啊、对不对、啊、Nana， 所以他可能也简称 小名也叫 Nana、啊、他希望可以跟我一样，不管经过多少风雨都能换来扑鼻香哦。嗯，好，然后他希望能够再次的亲耳，也就是说透过这个电话我们 call out 听到 Nana 的声音、嗯、然后祝福我育儿加油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 call out 这个 Nana，
要祝他好运啊、嗯、
祝他好运，他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去垦丁大街。
没通嘞，
要接了才有算呢、啊。哦哦，哇
哇，
没接、
哦。他要听到这一集应该在撞墙吧？他如果有听这一集，
哦哦，我跟你讲，现在哦哦，
我们要再试一试吗？
可是是未显示，所以他不接。
不知道哎、欸，这怎么挂？哎、欸。你知道我现在突然想到，我是一个不太会讲电话的人，我不太会接电话。
什么意思？哦，你接起电话这件事情的那个、嗯、
就是现在、啊、你不觉得现在的人都不太会喜欢接电话吗？
对，因为现在传讯息的功能、嗯、
因为各种通讯的软体太方便了，然后也可以录语音，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电话。
尤其有社恐的人更不想讲电话。
对啊，
可他应该不会，他是海产店之女，
所以他可能在忙。他说他平日都没什么，
他睡到傍晚呢、欸。那现在就还没，连傍晚都还没到，可能还在睡。
有啦，
怎么办？我再给他个机会，
打看，再打一次看看。哦，
对，我他搞不好接到我电话，他以为是诈骗。
对，然后你就先跟他讲，
我先跟他说我是娜娜，啪就给我挂了。
不会，你跟他讲说，小姐，你对投资有兴趣？
没有
，OK， 好吧，没关系。反正我先跟这个人讲话，我先跟这个人喊话。
好
，OK， 今天很可惜，我们就是 call out 给在垦丁大街海产店之女 Nana 没有接到我们的电话。对，然后、
Sorry、
我想他应该在忙着开店了，因为等一下就要开店了，被海产呢、啊，不知道哎、欸。他们有分淡旺季嘛？应该好像也是有，而且
现
在肯定有点冷哦、
欸。
好吧，反正总之就是这个也叫娜娜，她的小名也叫娜娜，真的蛮巧的。对，然后还是很谢谢你的来信。然后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的话，请 email 告诉我们你有多饿完。
这一段我觉得要不要播，好残忍、哦，
好坏要播啦，这蛮好玩啊。
就可是对，
因为我
是、啊、
因为对啊，
其他的人一定就幸灾乐祸，耶、yeah, ，没接到，只有他一个人，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饿完，然后我写了信，然后结果 call 给我，然后我没接。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很谢谢他的分享，像他的这个就他的这个来信就吸引了我们的眼球，我们就想要打给他，因为他有说他的故事，也就是说他有见过 SHE， 然后我们去他店里用餐，嗯、然后。以及他第一个他怎么认出我们的是听到了我的笑声啊，我们三个一起说我嗓门还这么大吗？我应该通常会很低调哎、欸，很怕害到我姐妹被认出来啊。不会啦，因为我们如果三个人一起去
很难。
那一次我记得应该是我们有一次
还有记得、哦、
我们有一次去垦丁的那个春浪就是音乐会啦、哦、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是一起表演完之后就想当然要吃一顿好吃的，所以就特别先订了一间海鲜餐厅。这个我有印象。
确定是那一次吗？
因为我们三个就没有一起去垦丁了、
哦、那
对，
那就
所以那个很好记。对，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天、嗯、就是我那天吃第一次吃到那个小的烤生蚝、嗯、因为我本身没有以前不爱吃生蚝、嗯、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在屏东居然吃得到小颗的烤生蚝，
比较小，比一般。
其实它就像蚵仔，但它就是叫生蚝，它不是像法国那种大的生蚝、啊，它是小颗的，然后它就会烤一烤，啊、烤到打开就可以吃，所以它的汁都还在，里面汤汁都在。哦，真的不夸张，我一个人在吃了两盘，
一盘。
我现在讲到流口水，没有了，它很小颗，它就像蚵仔那种大小，啊、但它有壳的、啊。哦，那个真的超好吃。我记得上一次我拍四季 MV 的时候也是有去垦丁，
对，
然后我在路上就有经过也有看到他们现在变成就是门口会有一些小摊贩在卖那个烤生蚝、嗯、我还特别有找来吃，就
是
叫来吃、
哦、它
是
叫鲜蚵，
我有点忘了，是考先科还是什么的。
台南也有那样子的行程，就是你自己可以出去采，采回来以后，
它真的就是新鲜的，然后烤到就打开，就刚打开就哇，好鲜哦、喔嗯！然后因为不敢吃太生的人也可以接受，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就是不太不敢吃太生的东西。好吧，讲了那么多，还是希望娜娜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好了，并且真的很希望说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带腰果去垦丁玩。然后去感受一下垦丁大街的风情。好啦，那我们这一次的第一次 call out 呢，就反正宣告失败。
不再 call 一个吗？
不要啊，
我们不要 call 成功一个吗？让第一次 call out 就留下一个遗憾。
不用不用，没关系啊，这就是人生啊， c'est la vie、哦、我们在2024年1月1号怎么样、yeah、我们就 call out 失败如何？我们新的单元，但是我们以失败收尾。
总会成功的。
我们总不能讲的，我们又幸运又乐观吧？那听众万一就会凸显他们的悲观了、啊哦。
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看你有多
比较值。
那个、
对对，你看，就乐观如此的娜娜也是如此的倒霉，对不对？第一次 call out 就失败，
就是我们没有成功。
老人家害怕啊！乐观如此的娜娜也会在要经历那个第一个事情
波折，波折
对，也会经历波折。
对，好事多磨
啊！我们的 call out 我们就可以下次再期待哪一次会 call out 成功，这样
好好非常好。
OK， 好。好了，祝福大家的那个2024年呢一切顺利，新的第一天开始之后一切都是美好的日子，那我们迎刃而解，下次见咯，拜拜。